上的差距。那我们就同心啊，借着祷告，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圣经学习来交托到主的手中。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经过2周的休息调整，我们也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侍奉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使福音能够正像主自己曾经吩咐初期教会的使徒所说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向万民做见证。主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世界的最极端的地方，都有福音已经传到那里。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借着以色列在提醒全世界，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你还给我们的这些机会当中，我们奉你的名继续来学习查考主你的话。主啊，在世界末了征战的当中，你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又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主啊，你的救恩已经为我们做成。主啊，唯愿我们在自己所见证的道上，能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得胜。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若没有你的灵的帮助，我们无法真正明白。主啊，我们就为今天晚上的学习再次向你献上交托。主啊，我们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愿你的灵在我们个人的心中运行，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好使我们更加爱你，更加在信心上稳定，主啊，明白你的心意，好的遵行，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你，愿你赏下恩赐，主啊，你赏下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你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主啊，特别是借着以色列的见证，也但愿使更多，人的内心被点醒，主啊，使我们的福音工作能够更加的复兴广传。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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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感谢主，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继续我们的圣经概览。咱们前边已经用了几次的时间哈，来查考这个福音书。那我们呢，就把4本福音书合在一起，按照大概的时间的进程，把相关的经文呢，事件放在一起，使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概览的学习啊，使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世，道成肉身的日子所做成的事情，能够有所认识。那么，圣经的记录，我们把它分成了几个大的段落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啊，我们讲到，约翰福音里边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生命，他的。灵啊，那是三而一的，神啊，第二个位格的神，约翰福音里边把它称为是道啊，就是在这个希腊文里边叫做 logos，是吧？那么他成为肉身，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创造宇宙万物。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并且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我们人的光，啊，所以亚当的生命从他而来，按照他的形象被造。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因着信，借着圣灵， 得以重生，仍然是由他而来。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他的生命的延续。所以他爱我们的本质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位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的神，因着爱我们，奉父上帝的差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么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具体降生的情况，他出生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降生在马槽里等等这些的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记载了他出生的目的，来到世上是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当然亚当的后代都是他的百姓，但是不是都在信仰里回应了他的救恩。所以圣经在三卷福音书里面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我们主耶稣从人类有史以来吧，亚当犯罪以后，创世以先所预备好的这一个救恩，从他降世为一个新的开始的时间，那就是开始进入到新约时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做工的开始虽然主耶稣从降生这件事情之后像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比方说这个有东方的博士来拜这个耶稣又下到埃及这些的事件。但是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除了他十二岁一个简单的事情之外呢，很快就到了主耶稣的出来成年三十岁以后开始做工的时间了。那么福音书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施洗的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把它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做工的开头就是从大祭司约翰的见证开始，然后呢他受试探40天禁食，这非常重要，因为主耶稣的得胜在属灵与撒旦魔鬼的较量里边撒旦的失败，那么这个呢使得主耶稣要开始做工，神的灵无限量的赏赐给他。我们说神的灵的能力是宝贵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拥有的。所以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圣经说神赏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开始呼召门徒，就开始在门徒当中做这个训练的工作，这是主耶稣工作的开头。然后我们分上下两部分呢，就来大概的介绍一下主耶稣在他的3年多的工作里边主要的内容。那么之前呢，上半部分主要就是使世界，使门徒，特别是使门徒来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旧约所预言的他们所等候的人类的救主。那么借着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说我是谁，他自己这个使徒彼得宣告认清楚主耶稣基督的身份。那么从此圣经说他就开始向门徒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 所以他的事工的转向啊，就转向耶路撒冷。所以上次呢，咱们就讲到主耶稣在主要是在加利利啊，他的工作的第二个大部分，重点就是要预备门徒啊，这个在主耶稣离开之后啊，门徒可以继续主的工作，从许多的方面呢，主耶稣来训练门徒。那么在训练门徒的同时呢，也就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啊，在加利利，还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为每年最少有三次啊，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奉着律法的要求哈，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主耶稣呢，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当中啊，在这些上来过节的人当中啊，行许多的神迹，讲论啊，有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讲论。那么这些呢，大部分都记录在约翰福音里头。那么这样呢，主耶稣就在这一些犹太人啊，就是分散在甚至于是到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中，当然也包括加利利来的，也包括犹太本地的啊这些人当中呢，就做了福音的预工，是吧？那么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呢，被称为是虔诚的犹太人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就是五旬节，这个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哈。这个有奇异的响声下来的时候，圣经说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呢，就听见这些响声啊，就来聚集啊，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在主耶稣的这个三年啊，每年三次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过节期间啊，所产生的这些的影响。其实早在他们的心中呢，就这个有很多的震动了。但是主耶稣呢，由于他尚未完成救赎，所以并没有吩咐使徒出去传讲，只是主耶稣带领他们训练他们，然后呢，在这些人当中啊，来做未来福音工作的铺垫。所以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啊，那么在耶路撒冷，第一批受洗的人就有3000人啊。那么这个结果呢，并不是凭空来的哈，因为这一些人呢，他们早就知道耶稣是怎么回事，不过呢，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位耶稣呢，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似乎也知道，说他你到底是谁呀？你告诉我们是吧？你就明明说。那么主耶稣说呢，似乎明说，又似乎含含糊糊啊，不清楚啊，因为主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是吧？也就是说，救恩尚未做成，他不能传播啊。有些人讲过一个比喻啊，就是蛋糕虽好，但是必须烤熟了才能吃。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虽然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比方说淀粉啊、面粉是吧、糖啊、鸡蛋、牛奶，那么这些呢，做这个蛋糕的这些原料是吧？就便它和面和在一起了啊，也放在里边开始烤了，这都不能吃啊，直到烤熟的那一刻啊才能吃，这个时间到了，它才好吃啊，不然的话它是不能吃的。所以在这个救恩做成之前的时候啊，是不能传播的，是吧？因为救恩尚未成熟，尚未完成，所以圣经就是说，主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个凡事都有它的定时嘛，对吧？这个时间不到是不能做的。那么经过时间啊，这个主耶稣对门徒的第二段的训练 成熟差不多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进入到他的最后的在这个世上的他的历程。这就是今天啊，我们这个把四卷福音书里边的这个关于主耶稣最后一周啊，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经历呢，咱们一同来。我相信这些经文啊，大家都读过，是吧？我们就是把它再概览，再重新温习，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啊在世的期间啊，福音书里边所记录的，特别是关于这些事情啊，它背后所带的包含的意义啊，我们都再重新来温习啊。那么，最后这一段路程，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周呢，我们就是叫做 Palm Sunday 啊，就是棕榈主日来算起。按照传统上的说法呢，就是那是最后一周的七日的第七日，第一日啊，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天，那么等到一周以后啊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了。所以啊，最后这一周，主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与文士、法利赛人有这个当时的祭司啊，有很多的对话，产生剧烈的冲突，然后以至于他们要杀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又跟犹大耶稣的门徒啊，加略人犹大勾结，然后呢就是要准备最后把主耶稣钉上十字架。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从约翰福音的记录当中。主耶稣在这之前呢，他就来过耶路撒冷，并且在这个伯大尼使拉撒路复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跟犹太人啊，特别是这些宗教政治的领袖的犹太人啊，就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那么这些犹太领袖。啊，他们无论是政治上的、宗教上这些领袖呢，他们就无论如何跟主耶稣呢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立场上的人，所以主耶稣也不可能被他们去收买啊，也不可能跟他们是同流合污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办法除掉耶稣。甚至于在主耶稣复活拉撒路之后啊，他们那些祭司长啊，那些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甚至于想要把拉撒路都一同除掉，因为那件事情呢，在犹太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就说啊，他说，如果我们任由他这样继续下去啊，大家都会跟他走了，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啊，在罗马人的逼迫下，已经非常的痛苦哈。他们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政治和宗教的领袖呢，都非常不满意啊，因为他们呢无法使这个以色列人啊，使犹太人能够过独立的自由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盼望着拥戴。主耶稣，成为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啊，像当年的大卫一样，能够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啊，能够给他们实现一个独立自由的自己的国家。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呢，就是特别是在他们的国歌里边啊，就写进去了啊，我们就是要在这个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要建立。我们自己独立自由的国家啊，成为我们独立自由的民族啊，2000年犹太人的这个灵魂啊，并没有死亡， 所以我们遥望着东方的地平线啊，这个遥望着锡安山顶啊，这个我们要在那里，就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建立我们自由独立的民族和国家。这是他们啊，其实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就深切的盼望。那么，当主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归顺耶稣啊。那么犹太人又担心，如果这样的话呢，罗马人就会，把他们的土地、人民啊、政权完全给他们夺去。所以，当时这些犹太人把耶稣交在，本丢比拉多啊这个罗马的巡抚的手中的时候呢，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说，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对吧？其实犹太人的王呢，当时是分封的王是希律，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犹太人要求罗马人除掉耶稣的理由，其实是说这个耶稣啊，他要造反，对吧？他要另立王，他要这个另立自己做王，啊，这个在政治上，是与这个。罗马的统治啊是相冲突的，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呢，想借着这个比拉多的手把耶稣除掉。可事实上呢，耶稣并没有这方面的倾向啊，耶稣手上也没有军队，是吧？这个他凭什么东西来推翻罗马的殖民统治，来建立一个所谓这个大卫一样的？这个复兴的这个大卫的国度，独立的国度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比拉多呢他说你们这个控告啊不成立啊，然后呢他们就说他自己是神啊，他是个人，他说自己是神，所以他说这是你们自己的宗教这个规条对吧？这个跟我们罗马政府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当时这些这个犹太的政治宗教的领袖们就耸动百姓啊，百姓就高喊，最后呢就说他们的声音得了胜啊，这并不是说，这个他们有什么合理的这个证据啊，可以把耶稣处死，而是他们的声音得了胜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民主有多么可怕啊。所以当这个众民一致的要求啊，甚至于呢，上帝还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啊，当时的犹太人一个机会啊，就是一个强盗杀人犯巴拉巴，啊，他们是，本丢比拉多呢说在节期的时候要释放，一个重囚犯给他们啊，就是死囚，那么这时候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耶稣，一个是巴拉巴，到底他们选谁啊？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犹太百姓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巴拉巴。所以这一些的历史的见证呢，都使我们看到啊，即便就是犹太人啊，这个所谓神的选民，他们的人性里边的黑暗啊，是多么样的可怕。那么，这个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啊，最后呢，本丢比拉多就这个罗马的巡抚啊，政治军事的代表，判耶稣死刑啊，写了判决书，然后呢，他们就把耶稣带到这个独楼地啊，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清晰一个问题哈，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是什么人？
罗马人。
对，所以这个出卖耶稣的是犹太人，但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是罗马人，所以很多人说哦，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个只对了一半。对吧？其实真正执行的是罗马人。这个本丢比拉多呢，他在众人面前洗手， 他说：“这个人的死啊，与我无关。难道真的是与他无关吗？啊，当然不是与他无关。虽然犹太人喊说这件事情呢，是如果这个罪啊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头上，犹太人是出卖了耶稣，但是决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罗马人。所以在这里边呢，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没有推卸自己在钉死神的儿子、世界上唯一无罪的人这个恶行上面。欧洲人啊，也就是当时外邦帝国的代表，他们自诩自己是正义的啊，是公平的啊，罗马的这个管理啊，法律，但是呢。他是推卸不了这一个罪责的，所以，真正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是欧洲人，对吧？是罗马人，是罗马政府，啊，是当时的世界的最维持的时间也是最长的大帝国，对吧？罗马帝国，其实是罗马这个政治啊，这个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么犹太人把耶稣出卖了，是的，耶稣罗犹太人也是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是的，啊，可是执行的却是罗马人。那么当时的罗马这个巡抚地方官啊，之所以做了这件事儿，其实他是只是从统治者政治的稳定的角度来考量。对吧？所以今天咱们中国人基本上都懂得一个话，叫做维稳，是吧？当时呢，罗马政府只是把耶稣当做了一个维稳的筹码，是吧？杀掉一个人啊，能够平定一个叛乱，是吧？一个骚乱啊，这无所谓，一个人嘛，是不是？所以在这些外邦的政治的。考量里头，法律里边，一个人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一个 number 啊，所以很多地方就是说 your member, not just a number 是吧？但是在统治者的眼中，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是吧？杀掉一个人无所谓的，是吧？为了平定一个，免去一个政治麻烦，是吧？一个人算啥？尤其是被统治的这个地区的人啊，那在罗马统治者人的眼。这个眼光来看啊，正像某个大国的政治领袖是吧？说为了实现某一个理想，就是国家死一半人又如何，是吧？这个死上几亿人，我们还有几亿人呢，是吧？这算什么？所以这就是世界无神论啊，没有真理的这个人啊，这个不尊重生命的人，信仰错误的人，对待生命的价值。所以，生命在他们的眼中啊，这个打仗的时候啊，人海战术是吧？这个叫敌人在我们的汪洋的这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边去战斗吧，是吧？哎，我就是不管，我就是用人命来堆，是吧？我用人命堆也堆死你，是吧？这人命只是一个数字嘛，一问几个第几野野战军还有多少人啊？哦，剩下死了多少人啊？本来兵源补上，从哪个地方再找，对吧？就像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吧？两方面就无缘无没有道理的互相吞噬啊，士兵的生命、家属的生命是吧？这个互相残杀，那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些狂人的战争、狂人的这个头脑里头，统治者头脑里头，一个士兵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是吧？大概现在是由以色列啊，每一个士兵都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数字，是吧？这是一个后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是一个按照父上帝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形象被造的人，啊。所以，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这里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具体的这个 经文的内容。那么我们先主要的就是还是按照路加福音啊，因为路加福音呢是这个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记录的。路加福音19章啊第28节，耶稣说完了这个话呢，就在前面走啊，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当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惧怕。啊，主耶稣的勇敢啊，使这些跟随的人都敬畏他。那么这里呢，就特别记录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从这个伯法其啊到伯大尼啊，也就是橄榄山的东部，然后呢，这个往西走啊，从橄榄山顶下来，其实橄榄山也不太高啊。这个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走过这条路啊，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棕榈大道啊，其实不是很宽，现在是留下一个很窄的路啊。从橄榄山上下来啊，然后就直接对着这个狮子门啊，就从这个狮子门进去啊。当年主耶稣呢，就是走着这条路。那么，在这个进耶路撒冷啊，就是从东往西进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呢，是面对着圣殿，对吧？他从圣殿的这个北侧啊，圣殿的北侧这个门进去。那么，这个再下到基伦西谷啊，下在橄榄山下面和锡安山中间的这块这个谷底的时候呢，那就基伦西。在基伦西的橄榄山的这一面，就是克西马尼园，啊，那是一个榨橄榄的园子啊，在橄榄山的脚下，在这个基伦西的这个谷，基本上就到了基伦西的谷底。在那里呢，主耶稣啊，叫门徒去牵一匹驴驹，没有人骑过的，啊，然后呢，他们就。门徒把衣服搭在驴的身上，然后耶稣就骑上啊，就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呢，首先它应验了这个旧约的先知撒迦利亚书里边的预言啊，就是看了你们的王啊，骑着驴驹子啊，谦谦卑卑的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个骑驴驹子啊特别的重要啊，这件事情，那么就是主耶稣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他跟世界不一样啊，但他还是骑着一头牲口，表示他还是王啊。那么，所以呢，骑驴驹是很谦卑的意思，谦卑的王啊。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教导过门徒。啊，他说，世界上的君王、大臣操权统治你们，管理、管辖你们，啊，你们中间不可。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基督来啊，这个驴驹就表示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表示一个全新的开始的意思，啊，全新的开始的意思。所以这个。主耶稣全新开始的是什么呢？是天国的王权啊，天国的王权是一个非政治化的，同时呢，它是一个最高权柄的管理统治。那么这个是天国神的国王权啊，它的那个特征。所以这个主日啊，咱们礼拜天啊的信息也与这个有关系啊，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来了解这个天国的君王啊，他的国度的权柄、王权是如何来使用，用什么原则来表现的。所以呢，这个驴驹啊，耶稣骑着驴驹，就是。要集中表达一个新的王权的到来，跟世界上的王权是不一样的。 那么众人啊，把衣服铺在地上啊，这个让耶稣骑驴从上面过去啊。这个时候，你看36节，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地上啊。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众人的臣服。这个意思，衣服就是代表他自己的身体啊，就是把这个衣服铺在路上，就是表示呢，我是臣服在你之下，是吧？你可以踏过我，来。这个表示对你的这种臣服。那么，当主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就举着橄榄枝啊，就呼喊了：“何塞纳，何塞纳！”啊，这个“何塞纳”呢，其实是拯救我们的意思啊，也是对于君王的一种崇拜的表达，是吧？后来呢，就成了一种赞美。君王的声音就是你是我们的拯救者啊，Hosea 啊，就是耶稣啊，Hosea 啊，何西阿啊，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啊，都是神拯救啊，拯救的意思，所以 Hosanna 何塞纳啊，都是这个同样的字根啊所出来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声音，那么这个当这个门徒啊，这个众人都这样去，这个把赞美啊归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呢，文士法利赛人啊又出来了，说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啊，说他们这样崇拜你是吧？这是不应该的，是吧？但是主耶稣回答说：“他们若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了，对吧？”但是当主耶稣就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为这座城哭泣了啊。这个42节很重要的话啊，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对吧？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围环绕你，这个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啊，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将来就是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看出来，啊，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很重要，知道吧？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也是神眷顾我们的日子，因为神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是无限的，对吧？它是一个有眷顾的时间的。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个犹大的百姓，包括他们的宗教领袖，正像经上说，犹蒙了心。啊，他们看不出来。虽然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讲了那么多道啊，但是他们看不出来这个主耶稣实际的身份和主耶稣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然后，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从这个狮子门进去，很快呢，他就进入到圣殿里边。他绕过那个叫做破华石路啊，就是主耶稣受审判将这个将要受审判的地方，就到了这个平民百姓啊，这个要可以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朝南啊和朝西的那个门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哭墙啊，也叫西墙，那个角落。啊，转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呢，可以，普通的百姓啊，进圣殿的门是从那里进去的。那么，主耶稣走到那里以后呢，其实那个地方正是一个，离着圣殿最近的，一个商业街。那么那里边除了普通的做生意的人之外呢，重点的。是那些祭司们啊， 那些立位人，他们在这个圣殿这个门外啊，在那里搞的一个市场。那么那里边重点都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卖牛羊鸽子的。弟兄姊妹，卖牛羊鸽子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那里会卖牛羊鸽子呢？甚至于他们把这个牛羊啊，这个在那里要卖这么多的牛羊，那就是要在那里有这个牛圈、羊圈，是吧？他不是卖一头两头啊，那是多，那是这数量相当大的、庞大的这个牛羊啊，还要卖鸽子啊。因为这是献祭用的，那么在这个周边呢，就有兑换银钱的，啊，这个兑换银钱的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个外地来的这些，比方说从，这个加婆多家啊，来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带的是外邦的钱币，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个不能在耶路撒冷卖的、用的，啊，他怎么办呢？就要兑换，是吧？所以这个是早期的银行的雏形啊，犹太人当中要兑换，哎，兑换银钱，那么把这些钱呢换成本地的舍克尔，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些卖牛羊鸽子的地方去买献祭的这些牛羊鸽子。那么这些圣殿里边的这些祭司啊，他们做生意做久了以后呢，这里就说啊，这是万国祷告的殿啊，你们倒使他们成了贼窝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做这个买卖啊，并不公平，对吧？按理来说，这是一个方便大家的方式，对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因为这些住在那么远的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之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赶到耶路撒冷，要从那么远的地方，又不像现在开着汽车过来，对吧？当时是就是走路，骑马是吧？你带着牛羊鸽子怎么来呀？是吧？所以呢，他们就把本地的钱带来，那到这里呢，到兑换银钱的桌子那里兑换成本地的钱，然后再拿本地的钱呢去买献祭的。这些牛羊鸽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献这个祭司们啊，这些立位人献祭的负责献祭的这些人，因为这个献祭本身呢，它有一个要求，是律法上的要求啊，就是必须没有残疾。那么这个有没有残疾？什么叫残疾？残疾到什么程度才算残疾？那么这都是祭司们说了算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市场上卖的这些牛羊鸽子啊，不管有没有残疾，他们在上面做一个记号，是吧？这个凡是在这里买的，哪怕有残疾，也是可以献祭的。如果是你自己带来的，哪怕你就是耶路撒冷本地的人，啊，带着没有残疾的牛羊鸽子来了，祭司也说。不行，啊，这是有残疾的，也必须要求你买他们卖的，啊，不管是有没有残疾，只要在这个牛羊鸽子的身上呢，有他们所卖的那个标志，啊，就可以，啊，因为这是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的才在那里卖嘛，是吧？你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上面有残疾，他说没有残疾，那就是没有残疾，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使得这个献祭啊，使得这个来献祭的人啊，对这个献祭的事儿啊，就非常的烦心。所以这里本来是倾心祷告的啊，反而成了讨价还价，是吧？反而成了这个做买卖啊。所以人的内心呢，那种来敬拜的神圣性，来祈祷的神圣感，就被这个讨价还价做生意啊。就给破坏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圣殿里边啊，就充满了铜臭味儿，所以这个信仰就变成了一个生意，啊，就像咱们的，什么永信啊，把这个寺庙啊，就当成了上市公司了都， 所以宗教的腐败啊，不管是任何宗教，都有可能当人的心里边失去了真正的敬畏的时候，哪怕是基督的堂会，也可能变成一个做生意的地方。那么，很多教会里边，其实呢，就是在用公司法在运作的，对吧？所以当时的情况就这样啊。所以主耶稣他来到自己的殿里边，为自己的殿的圣洁心如火烧啊，这不圣洁，这污秽啊。所以呢，当然了，这是象征性啊，来表达他对于自己的殿他的功用啊，这个表明一个态度。当然，这也应验了经上的话啊，旧约对他的预言。然后呢，主耶稣啊，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呢，这个百姓的尊长，那、啊、这个很，怎么说呢？很吊诡的是吧？百姓的尊长就是大家都尊敬的人是吧？咱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啊，他们呢不是来听耶稣的教训的。他们反而想要杀他，只不过呢，寻不着法子啊，没有办法，因为耶稣讲的都是正确的啊，你没有理由来杀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这几天里头啊，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从时间上来说呢。其实，这个有两种的说法啊，一种呢就是周五遇难说，啊，周五遇难说，这是这个罗马教会啊，这个整个欧洲传统上来说呢，就是认为，这是星期五主耶稣遇难，啊，星期五主耶稣遇难，那么星期六一天啊，星期天就复活了，啊。那么3天3夜呢？这个就有点不大对，是吧？所以有一些的传统呢，认为耶稣受难的日子是在星期三，啊，这个最后的晚餐是在星期二晚上，啊，这个而不是在星期四晚上，对吧？所以呢，这是有2天的差异啊，在这里头。那么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周三受难说，是吧？也就是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星期二，啊，星期二的晚上。也就是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呢，其实是星期三的凌晨，啊。那么逾越节宰杀羔羊的那一天其实是星期三，啊。这个所以预备到14号晚上黄昏的时候。其实就是进入到星期五了，对吧？所以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啊，是在星期三，最后他牺牲是在星期三的傍晚啊，然后很快就进入到逾越节的大日啊，这个圣安息日，那么就是星期四。所以呢，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啊，其实只有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3天的时间，对吧？星期二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了。所以这个礼拜天早晨啊，棕榈节啊，也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其实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啊，大概很快啊就进去了啊。一共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面积，也就是1平方公里。啊，旧城的面积就1平方公里啊，也就是说从，从橄榄山顶进到圣殿里头去，也不到1公里的时间啊，不到一公，也就是1公里的距离啊，它是非常近的。也如果是这个普通的速度走的话啊，大概也就是20分钟啊，十几20分钟，半小时啊，那是足够的时间可以走过去了。 那么进去以后很快，因为地方也不大，是吧？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啊，然后呢，就开始跟这个当时的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就产生了各种的辩论啊。主耶稣在那里有各种的讲法啊，比方说这里谈到主耶稣的权柄问题啊，这个。这些人也很有意思啊，说你是根据什么权柄啊，这个来，这个讲论这些做这些事情的啊，也就是说你是，人间的，啊，是一个大家推崇的一个领袖，还是上帝差你来的？换句话说，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非常关键。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来衡量一个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的。啊，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在讲台上讲到他实行这个属灵的权柄，那我们就要问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主耶稣给他的，他从主耶稣领受的，还是聘牧委员会给他的，是吧？是那一纸聘书，是教会的章程给他的，是吧？他是奉着谁的旨意，按照谁的意愿？求谁的荣耀，是吧？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一个真假，这个先知是吧？就是看他是在替谁说话，是吧？代表谁说话？先知他是代表上帝说话的，假先知就是，代表某一个族群啊，这个某一个权威性的组织或者他自己，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所以路加福音在这个20章第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因为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把他显明出来的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正是祭司啊，所以呢，这个约翰做的见证。这个是他施洗，啊，派他差他去施洗的，到底是谁，是吧？所以耶稣就得问了：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民间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民间来的，约翰的洗礼就没有意义，约翰就是个骗子；如果是从人间天上来的，那么很多这个犹太人。都去受了约翰的洗啊！如果他是民间来的，那些人的受洗就毫无意义了，对吧？如果是从神来的，神差约翰施洗的，那么约翰就为耶稣做过见证啊！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神的儿子啊，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不是很清楚了吗？所以呢，主耶稣将了他们一军啊！这个，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些人。他们在讨论这个主耶稣问他们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在讨论约翰当时的见证，约翰是谁啊？约翰怎么回事？他们是考虑什么呢？他们是考虑人怎么对待他，是吧？所以他们考虑说，哎呦，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说我们，你为什么不信呢？对吧？如果我们那样说的话，那百姓不就不同意了吗？是吧？所以最后呢，他们并非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求知道，也不说知道，对吧？所以呢，他们只说不知道。那么主耶稣说：“那你们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会告诉你。”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耶稣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这话很重要，弟兄姊妹说，耶稣为什么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呢？因为讲了快一个小时了啊，大家抓紧回应一下。那么耶稣直接说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耶稣不说呢？ 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讲话的技巧问题哈。所以神要讲话，是讲给那些听的人。其实这些祭司、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们，他们根本没有一颗诚实的心来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宗教利益来考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算把真理，他知道这是真理，他也不把真理当作真理来对待。他们只是从利益的角度来选择说什么做什么，对吧？他并不是从诚实面对真理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算把真理告诉他，他也不会接受。啊，他心里边即便知道，他也不接受，对吧？所以这样你告诉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啊，你告诉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明白，让他接受嘛，对吧？可是他明白知道，他都不接受，那你还告诉他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啊要明白圣经嘛，那我们预备一颗受教、遵从、谦卑的心，啊，诚实的心。神就会把圣经一点点启示给我们。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是诡辩，如果是利益当先，啊，这个得失当先，对吧？那神为什么要叫我们知道呢？知道也没有用，我们也不会信，也不会遵从，对吧？然后主耶稣设立啊，这个比喻来描述他们，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下面就说这个文士和祭司长啊，看出这个东西是他们说的，所以呢就想下手来拿住他，只是怕百姓啊。然后呢就贿赂啊，这个就是这个打发奸细啊，装作好人来给他下套啊。这个那么为要叫他。啊，这个借着罗马人的手啊，来害耶稣啊，就问纳税可不可以啊？那么这个对于耶稣来说呢，是个极大的挑战了，对吧？这个如果你说不可以，是吧？那你就是反叛罗马的统治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造反的名义来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除掉。那么如果说，这个可以，那就是他就不配做犹太人的王了，是吧？也犹太人支持他，也就死心吧，是吧？这个他不会救你们脱离罗马的统治的，是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把这个钱啊拿来说这上边这个钱上都有徽名号嘛，是吧？这个号是谁的啊？说凯撒的。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就说：“凯撒的物归凯撒，啊，也就是说你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你该给罗马纳的税，给罗马纳税，神的物归给神，是吧？所以这话呢一出，百姓就闭口了啊。当然，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婚姻的问题啊，七个妻子啊，这个。一个妻子嫁给七个丈夫，到了最后复活啊，怎么办？主耶稣说，复活以后啊，没有婚姻了，这个只有主耶稣有这个资格来回答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主耶稣开始反问啊，这个说这个人子啊，这个大卫在诗篇里边就说了啊，这个主对我主说。啊，他既是大卫的子孙，怎么大卫还称他为主呢？啊，这怎么回事儿？所以这些人都没办法回答，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开始反击，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载的就更加的详细了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啊，讲了欺惑，啊，这个。对于这个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的这个假冒伪善的表现啊，这非常的严重，是吧？他们是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肯进去，别人进去， 他们也反对。讲到这些事情以后，啊，就评论了这个寡妇的2个小钱的问题，对吧？这个是评论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啊，这个在神眼中所看的价值，其实是他的内心啊奉献的态度，而不是数量，对吧？是你奉献的能力啊，而不是你奉献了多少。这个都是就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其实神要的不是那个钱的数量，是吧？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叫人奉献呢？是吧？其实是给神一个祝福你的理由，啊，给神一个祝福你的理由。那么，那有些人说，这个穷寡妇她奉献了一个小钱，她就将来成了富寡妇了吗？神给她的恩典哈，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所以，当门徒说我们已经舍弃了这一切，跟从你了，主说你们要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你撇下了你自己这些房子，这个财产，神要叫你有100座房子吗？当然不是这个，啊，神是让我们的生命，啊，更重价的得着比你这个小把奉献的这一点东西，啊，要百倍的有价值的。偿还给我们，对吧？而且是永恒的，啊，今世得到的丰富，啊，在一直到永恒都是有重价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关于主耶稣另外的几件谈话啊，这个比方说无花果树的这个枯干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关于圣殿的预言，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啊，这个关于耶路撒冷哈，人子降临的预言，等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啊，我们下周回来呢，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关于2个女士啊。在逾越节之前，高耶稣的事情，啊，关于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的预言，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啊，这个最后的晚餐，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咱们集中看这些经文。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其实每次当我们，谈到关于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段路程，啊，在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勇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忠诚，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爱，对吧？其实主耶稣无论是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好，还是对大多数的犹太人也好，主耶稣对他们真是仁至义尽，啊，所以当主那些人来问耶稣的权柄的时候，主耶稣回到施洗的约翰，这不是为了跟他们去辩论输赢的问题，而是从本质上提醒他们，对吧？这个可是就是说到这个地步了，他们宁可说我们不知道，啊。他们宁可差人来试探耶稣，耶稣都给他们这个合理的回答了，可是他们就算无言以对，他们仍然拒绝，这位祝福他们的上帝，爱他们爱到死的上帝。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人的心啊，在利益面前的时候，会心硬到什么程度。对吧？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人性啊，在这个堕落的时候啊，是多么样的可怕！这个心硬到是这个真是比石头还硬啊，这种程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 神，我们的主，他是多么样的谦卑忍耐，是吧？就像对待这个卖他的犹大，那么最后耶稣还替他洗脚，最后耶稣提醒他，卖我的就是你，我知道，是吧？可是他不悔改啊，不肯悔改。所以这个人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内心其实我们，你说我们比那些犹太人强吗？但愿是，但实际上我看也够呛，是吧？所以不过呢，我们再借着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哈，把这些事情这个记录下来，我们对照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很扎心呐，是吧？其实我们没有在那个当时的处境里边，如果我们在当时处境里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一定比他们会好到哪里去，啊，事实上可能我们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心存感恩啊，今天神还是如此的怜悯了我们，到如今还给我们机会帮助我们，但愿咱们有一颗谦卑、悔改，是吧？有一颗敬畏、顺服的心。那么，我们愿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对我们的赐福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益处，使神得荣耀。好，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
没读过。
好，感谢主。
那我们同心祷告。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我们生命，爱我们的上帝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吞灭了死亡，还清了我们的罪债。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父的右边日夜替我们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不单单让我们找觉到您圣的宝座前，也借着圣灵和您的话语，把我们带进与您同在的真实里，主啊。谢谢你，成为完全的人子，永生生的儿子，来到我们罪人当中，寻找我们这些在真理的道中迷失的浪子。主啊，若不是您亲自来寻找，我们都是败坏沉沦、没有盼望的人。在黑暗里的人，谢谢您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借着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和您所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受造的尊贵，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最终的沉沦。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认识公义圣洁的神，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也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何等的败坏！主啊，谢谢你，每一次让我们看见你那荣耀生命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你面前存敬畏的心，也存着悔改归正的心。感谢您不但没有丢弃我们，赐给我们伟大的救恩，还赐下真理的圣灵，就是您爱子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感谢天父。极不爱惜您的爱子为我们舍， 岂不也把万物连同他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谢谢你，把我们从尘土中抬举。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的认识你，存敬畏的心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求主不断的改变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何等愿意活出永生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软弱，求主帮助，不断的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主要在这有限的日子里，生命渐渐的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使父的名得荣耀，救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得着满足。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